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9年3月3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那来到了三月了，三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会在每个主日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歌颂主，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创造万物的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配得我们的赞美，他配得我们的敬拜。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歌颂主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这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那很感恩的是，我们现在透过广播节目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听神的话。我盼望你能够珍惜这样的光阴，珍惜这样的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前方的道路如何，不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事情是怎么样。那既然在当下我们还可以听到神的话，我们还可以彼此连接，我们就应该珍惜这样的光阴，爱惜这样的时间，也珍惜这样的平台。如果你针对自己的个人属灵生命的光景，如果你针对你们教会的情况有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那现在我们正在一起收听的是由李秀全牧师所带来的讲座，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10讲，我们需要神迹。昨天我们一起听到了第7讲，胜过人间疾苦的神迹。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收听的是第8讲，胜过死亡拘禁的神迹。我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秀全牧师的分享。
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
当中，我们要面对许许多多很残酷的事实，
我们要面对许多残酷的事实，
我们的年岁一下就过去了，
我们的年岁一下子就过去了。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好像刚刚才开始，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是刚刚开始的。
昨天我已经说了，是50年前的昨天是我蒙恩得救的一天。
我昨天已经讲了，50年前的昨天是我蒙恩得救的日子，
是1958年8月7号，
是1958年8月7号。
到台湾1959年8月7号的时候，
当去到1959年8月7号在台湾的时
候，在台湾是很出名的台中的87水灾，
是当时在台中是一个很出名的87水灾。
那么在87水灾的时候，我在庆祝我属灵的生命的1周岁。
在87水灾的时候，正正是我庆祝我属灵生日的1岁。
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对我的印象来说是非常的深刻。
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跟弟兄姊妹来思想约翰所整理出来的第7个神迹。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拉撒路复活，
刚刚我们读到拉撒路复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实在再复习一遍，再读一遍，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宝贝的信息在里面。
当我再一次来温习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信息在里
面。那么我相信约翰他就把所有他印象深刻的东西都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
我发现约翰就是将一些他很深刻的领受用文字要表达出来。
我相信他把这些神迹把它归纳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当他将这些神迹归纳出来的时候，
到最后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就到了二十章三十节三十一节。
到最后来到高峰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和三十一节。
他心里面他说，如果我再写的话，全世界的书大概都没有办法写完我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感触。
约翰的感受仿佛就是，就算我写完全世界那么多的书，都不能够将我心里面的感触都写出来。
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
他说耶稣另外在门徒的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
没有记载在书上，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是记下来的是很重要的，
但是记下来的都是很重要的。
要叫你们做两件事情，
要叫你们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知识上的认知，
一个就是知识上面的认知，
一个是经历上面的一些体验，
一个就是经历上面的体验。
要信他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要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信他是神的儿子。
刚才我们已经读到马大也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刚才我们看到马大都讲了这句话，
我们知道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
他说你是基督 是神的
儿子。第二件事情更重要，
但是第二件事情是更重要的，
我已经再三的强调，
我要再三的强调，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需要有客观真理的基础，
我们需要有客观真理的基础，
我们不能没有主观生命的体验，
但我们不能够没有主观生命的体验。
叫你们因信他，
叫你因为信他，
就因着他的名得生命，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
这个生命是可以成长的，
这个生命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这个生命是动态的。
今天的基督徒，
今天的基督徒，
我在第一天就提到，我们在点和线的上面常常落在一些危机的当中。
我在第一天已经提到，我们常常在点和线的里面，
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一路成长的过程，
曾经接受耶稣基督那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
是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个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
始，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说的，
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
他讲到因信称义，
他说我们因信称义，
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本于信是一个点，
本于信是一个点，
是一个开始的点，
是一个开始的点。
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
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每一个侍奉主的人，
每一个跟随主的人，
每一个跟从主的人，
都有一个起点，
都有一个起点，
起点是非常重要，
起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起点是让我们的得救是清清楚楚，不是单单口里面说主啊主啊的那样的人。
这个点是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的得救，而不是单单口里面说主啊主啊，
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我们能够本于信但是至于信，
那个至于信是动态的，
至于信是动态的，
那个至于信是不断的往前走，
这个至于信是不断的往前走。
本于信是什么呢？
本于信是什么？
我来了叫人得生命，
他来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更丰盛是一个静态，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更丰盛是一个动态的状况。
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前
要体谅约翰他心里面的那个感觉？
我们要体谅约翰心里面那种感觉。
所以他收集了这些资料，
他收集了这些资料，
他就写了这些神迹，
他就写了这些神迹。
这个第七个神迹，
第七个的神迹
是四福音神迹里面篇幅最长的一篇，
是约翰福音记载神迹里面篇幅最长的一个，
也写得最细腻的一个神迹，
也都是写得最细腻的一个神迹。
但是这个神迹呢，
不过这个神迹呢，
也是带来最大的冲击和震撼，
也都带来最大的冲击和震撼。
因为在十一章后面我们没有读的第五十三节，
因为在十一章后面我们没有读的第五十三节，
从那一天开始，
从那一天开始，
法利赛人就商议要杀耶稣，
那些人看完之后反而是商议要杀耶稣，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们的这个压力太大，
因为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但是在这个神迹讲到什么呢？
不过在这个神迹讲到什么呢？
讲到胜过人类最大的仇敌，
就讲到胜过人类最大的仇敌，
就是死亡，
这个就是死亡。
我们对死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惧怕，
我们对死有一种莫名的惧怕，
我们对死有一种莫名的一种迷，
我们对死好像一种莫名的迷惘。
因为我们从小一直到大，我们对死后的东西，我们带着一种非常惶恐的心态来看的。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对死了之后发生的事都带着一个惶恐的心态来看。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章就告诉我们，
主耶稣来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作为奴仆的人。
耶稣基督来到是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死亡的奴仆，
因为死的关系，
因为死的关系，
就有一种惧怕，
就有一种惧怕，
我们就成为那个惧怕的奴仆，
我们就成为了这个最惧怕的奴仆。
耶稣基督来解释了这个死亡的谜，
耶稣来解释了这个死亡的谜。
明天晚上我们要讲到最大的神迹，
明晚听晚我们要讲到最大的神迹，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么不是单单讲到他的复活的事实，
不是单单讲耶稣复活的事实。
明天晚上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彼此提醒，
听晚呢，我要同弟兄姊妹一起彼此嘅提醒。
复活的主跟教会有什么关系？
复活嘅主究竟同教会有咩关系？
复活的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复活嘅主同你同埋我有咩关系？
复活的主跟教会的前途有什么关系？
复活嘅主同教会嘅前途有啲咩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呢个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信息。
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看到拉撒路复活的这个故事。
所以今晚我哋睇到拉撒路复活嘅故事。
希伯来书继续告诉我们说，
希伯来书继续告诉我们听，
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说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就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
就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希伯来书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解释，
希伯来书里面有非常精彩的解释。
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有一次我在很早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
我在很早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
说 D.L. Moody Dwight L. Moody 就是穆迪这个牧师，
就提到穆迪牧师，
他第一次出来侍奉主，第一次去带领一个追思礼拜，
当他第一次来侍奉主，第一次负责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
那他很一方面也是心里面有一种很不是说兴奋，就是很紧张的一种情绪。
事实上他心里面都是一种很紧张的情绪。
哎呀，他就说我要怎么样好好带这个追思礼拜，
他说我究竟要怎么来带领这个追思礼拜。
他说对了，我去圣经里面找。
他就去圣经里面找了。
去跟谁找呢？
去哪里找呢？
他说跟耶稣找。
不如看耶稣的榜样。
那么耶稣有什么榜样？
耶稣有什么榜样？
那么耶稣是怎么带追思礼拜？
耶稣是怎么带领这个追思礼拜的？
那么耶稣怎么带追思礼拜？
耶稣怎么带追思礼拜？
那么我就怎么带追思礼拜？
我就照他的样带追思礼拜。
然后他去圣经里面去找，
他就在圣经里面找，
他在四福音里面找，
他在四福音里面
找，我就发现耶稣曾经面对三个死人。
他就发现耶稣曾经面对三个死人。
那么第一个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
第一个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很多人都很熟悉。
就是呢，加伯农的管会堂的雅鲁，他十二岁的女儿。
就是那个在加伯农管会堂的雅鲁那个十二岁的女儿。
那么耶稣去让他复活了。
耶稣去到让他复活。
那么第二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第二个呢就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
就是拿因城寡妇的独生的孩子。
就是拿因妇寡妇的独生的儿子。
你看这个女人很可怜。
你看这个妇人很可怜。
她是个寡妇。
她是一个寡妇。
丈夫不在了。
丈夫不在了。
现在她的独生儿子离开她了。
现在她独生的儿子都离开她了。
丈夫离开依靠没有了。
丈夫离开其实没有依靠
了。儿子离开盼望没有了。
儿子走了没有盼望。
所以她又没有依靠又没有盼望。
她是一个没有依靠又没有盼望。
感谢主，耶稣基督让他的孩子复活。
但感谢耶稣让他的儿子复活。
第三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的故事。
第三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的故事。
这个穆迪他越看，
这个穆迪越看的时候，
他就发现耶稣从来没有真正的领过一个追思礼拜。
他就发现呢，耶稣根本从来没领过一个追思礼拜。
因为凡是死人碰到耶稣，
因为反正当死人遇到耶稣的时
候，丧事就变成喜事。
丧事就变成喜事了。
他就用这样的一个信息，
他就用这个信息，
在他第一次的追思礼拜，
在他第一次的追思礼拜，
告诉人家有一个永远复活的盼望，
就话俾人听有一个永远复活的盼望。
是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系死亡对我哋系一个好大嘅压力。
这三个例子，
呢个三个嘅例子，
马可福音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
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七章，
我哋睇到路加福音第七章，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好有意思嘅一件事。
其实有好几件事情很有意思，
其实好几件事都好有意思嘅。
因为第一个十二岁的小孩，
第一个就系呢个十二岁嘅小孩，
刚刚死没有多久，
刚刚死咗冇几耐，
那个拿因城寡妇的孩子，
呢个拿因寡妇嘅孩子咧，
死了一段时间，
都死咗一段时间噶啦，
在出殡的路上，
就喺出殡嘅路上，
要在下葬的路上，
就喺准备下葬嘅过程。
第三个个案是什么呢？
第三个个案系点咧？
已经死了四天，埋葬了四天了，
已经死咗四日，埋葬咗四日啦。
不管刚刚去世，
唔理系啱啱去世嘅，
尸体已经臭了，
甚至尸体都臭埋。
复活的大能领导他们，
当复活大能临到佢哋，
他们都复活了，
佢哋都复活啦。
今天下午，
今日晏昼，
我在把这个信息再看的时候，
当我再睇呢个信息嘅，
突然我心里面有一个问题，
突然间心里边有一个问题，
或者说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或者话我发现一件好有趣嘅事，
这三个耶稣复活的对象，
呢三个耶稣让佢复活嘅对象，
都是年轻人，
都系年轻人，
我觉得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意思，
其实我唔知道里边有咩意思。
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
大家当看约翰福音第三章，
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
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
他是以色列的老师，
他是以色列人，
他犹太人的一个老师，
犹太人的老师，
那么他是一个老人家，
他是一个老人家，
那么当然他很快就会离开世界，
当然应该很快就会离开世界的了。
那么为什么耶稣不让尼哥底母复活呢？
但是耶稣为什么不叫尼哥底母复活呢？
我不知道保罗死的时候几岁，
我不知道保罗死的时候几岁，
我不知道彼得死的时候几岁，
我不知道彼得死的时候几岁。
保罗是被斩头的，
保罗是被斩头的，
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
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
为什么耶稣不让他们复活？
为什么耶稣不要他们复活呢？
那么为什么让年轻人复活？
为什么耶稣要叫年轻人复活呢？
刚好年轻诗班在我后面，
好在呢后边系年轻嘅师班。
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坐在台上。
我刚刚进入嚟嘅时候，
我就想到我今天下午想的这件事情。
我就突然间醒起今日晏昼谂呢件事。
我发现上帝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我发现咧上帝非常嘅唔公平。
如果我死了，
如果我死咗，
顶多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最多系将我放喺嗰只 CD 里边嘅啫。
那么他们死了，
如果佢哋死咗咧，
还有希望复活，
仲有机会复活。
因为复活都是年轻人，
因为复活嗰啲都系年轻人。
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呢，这个白头发的，大概没什么希望。
所以我哋啲老人家白头发咧，大概冇乜希望啦。
但是后来想想啊，
不过后来谂谂咧，
还是我们好，
都系我哋好。
这世界有什么好玩的呢？
这个世界有咩好玩啫？
还是到那里去好一点。
不如上去上边好啲咯。
对他们不好，
所以佢哋唔好啊。
他们有机会复活，
佢哋有机会复活。
但上帝给他们更多的责任。
上帝要俾佢哋更多嘅，
让我赶快可以卸下一切的劳苦。
我能够赶快揭低一切嘅劳苦，
擦干一切的眼泪，
擦干一切嘅眼泪，
到天父那里去，
去天父嗰度。
我还是没有答案，
我其实都没答案的。
那么请弟兄姊妹回去想一想，
请弟兄姊妹回去想想，
为什么耶稣死人复活都是年轻人？
为什么耶稣叫死人复活的都是一些年轻人？
而且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
而且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
耶稣那么看重那么宝贵的生命，
耶稣是很看重这些宝贵的生命。
弟兄姊妹，我刚才其实讲已经露出一些答案出来了。
其实当我一路讲的时候，已经留了一些答案出来。
但是我希望你们自己去找最后的答案。
不过我希望你自己去找最后的答案。
耶稣让这三个人复活，
耶稣让这三个人复活，
都是一些年轻人，
都是一些年轻人，
也就是昨天晚上我说的，
也都是昨晚我所说的。
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
耶稣对士美拿的教会
特别提醒他们要致死中心，
特别提醒他们的是要致死中心。
什么叫中心？
什么叫中心？
对我来讲，中心的定义很简单。
对我来讲，中心的定义很简单，
就是一个坚持到底，或者坚持到底一个属灵的美德，
就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一个属灵的美德。
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一件事情一直走到底？
换句话讲，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将一件事情一直做到底。
很多人听我讲到听过一个笑话，
很多人听我讲到咧，听我讲过呢个笑话。
我六十岁的时候，
我六十岁嘅时候，
有人送给我两句话。
有人送俾我两句说话。
你六十岁了，
你六十岁了，
这是八年前的事情。
这个系八年前。
这八年前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有很深的影响。
呢句话咧喺八年前一直喺我心里边好深嘅影响。
送给我两个英文字，
佢俾我两个英文字。
你要 finish well。
你要完成得靓啊！
因为当我讲 finish well 的时候，有一个人怎么翻译呢？
因为当我讲呢个 finish well 的时候，有人点样帮我翻译呢？
他用两个中文字解决了。
佢用两个中文字又解决咗啦。
他说善终。
佢话要善终。
哎呀，我说六十岁要我善终。
我六十岁就同我讲善终。
八年还没有善终。
八年仲未善终住。
finish well 要怎么翻译？
finish well 要点样翻译呢？
守住晚节。
要守住晚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年轻开始侍奉是很令人兴奋。
年轻的时候起来侍奉是令人兴奋的。
年轻出来侍奉是非常精彩。
年轻出来侍奉是很精彩的。
这一次我参加这次的聚会，
我今次参加这个聚会呢，
我心里面最深的震撼是什么？
我心里面最深的震撼是什么呢？
就看见很多年轻人在我们中间，
就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在我们中间，
看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
看到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
昨天好多人奉献自己，
昨天很多人奉献自己，
里面好多年轻人，
我们很多年轻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香港的教会有盼望了，
香港的教会有希望。
但是不要忘记香港在中国大陆是那样的靠近。
我们不要忘记其实中国香港在中国大陆里面是何等的靠近。
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责任也关怀到神州大地的教会。
我们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有责任关怀神州大地的地方。
也只有我们华人的教会起来。
唯有我们华人教会起来。
我有一天讲，我们有13亿的这个人口。
有人我讲到中国有13亿的人口。
有人说有1亿3000万的基督徒。
有人话大概有1亿3000万的是基督徒。
如果是1亿3000万的基督徒，
如果是1亿3000万的基督徒，
我常常说1000个人里面如果有一个人出来，
我话如果1000人里面有一个人肯出来，
你算算看，1亿3000万有多少可以被主用的一些主用的器皿？
你试下计一计，究竟有喺呢1亿3000万里面出嚟嘅人，有几多可以成为被主用嘅器皿呢？
我们要为年轻人祷告。
我哋要为年轻人祷告。
当我们看见主耶稣让死人复活的时候，
当我哋睇到耶稣叫死人复活嘅时候，
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喺准备嘅时候，
我就突然想到中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
我就想起中国人常常讲嘅一句说话。
盖棺论定，
叫做盖棺论定。
死是人旅程的最后一站。
死是人旅程最后的一站，
所以我们要至死忠心。
所以我们要至死忠心。
我昨天讲没有说到老忠心，说至死忠心。
我昨天讲没讲到老忠心，是讲至死忠心。
因为黄泉路上没有分老少，
因为在黄泉路上面没有分老少的。
我们在这个死亡的名单上面，
我们在死亡的名单上面，
我们看见有老有少，
我们看到有老的，也都
有男有女，
有男有女。
但是让我们学习，
不过要让我们学习，
不管我们的生命是长是短，
不过无论我们的生命是长定短，
我们不是只求至老忠心，我们是至死忠心。
我们求的不是至老忠心，是至死忠心。
最近有一件事情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最近有一件事情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而圣经读了很多遍，
圣经读了很多次了，
但有的时候发现圣经还是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新鲜。
但有时发现圣经仍然是非常活泼，非常新鲜。
我发现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
我发现摩西五经里面是创出利民生。
那么讲到摩西很多很多的工作和事迹，
讲到摩西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和事迹，
一直到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章圣经，
但是一直到去到摩西五经最后的一卷和最后一章的圣经里面，
到生命记34章，
去到生命记的第34章
第五节，
第五节
有一句这样的话，
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
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最后，
从创世纪一路到生命纪最后，
每一次提到摩西，
每一次提到摩西
都没有这一个 title，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名号，
都没有一个这样的名号给他的。
到了最后一章，
但是去到最后一章，
到了第五节，
最后去到第五节，
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他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后来我再去看看约书亚，
后来我再看看约书亚，
约书亚从第一章开始出来侍奉，
约书亚从第一章开始出来侍奉，
一直到最后一章，
一路到最后的一章，
24章、24章、29节、
29节，
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
是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
正110岁就死了，
正110岁就死了。
整个约书亚记，
整个的约书亚记，
提到约书亚，
提到约书亚，
都没有这样一个title，
都没有一个这样的名号。
他没有说这个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
他没有提到是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
到了24章，
但去到24章，
到了最后。
去到最后的时候，
提到耶和华的仆人，
就提到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是这样，
摩西是这样，
约书亚也是这样，
约书亚都是这样。
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名号？
什么时候会可以得到这个名号呢？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盖棺论定。
这个叫盖棺论定。
死了，
死了，
通过了，
过了关了，
现在可以叫他做耶和华的仆人。
现在就可以叫他做耶和华的仆人
了。你记得前天晚上我在这里讲什么吗？
你记得前晚我在这里讲什么呢？
我侍奉主这40几年，
我侍奉主这40几年，
我发现一个侍奉主的人有一个很致命的一个软弱。
我发现侍奉主的人有一个很致命的软弱，
就是自怜，
就是自怜，
常常觉得自己很可怜，
常常觉得自己很可怜。
哎呀，觉得自己是一个仆人，
啊，觉得自己是一个仆人。
我说了，他尤其看了原文，
我读完又睇一个原文，
原来读了原文，
啊，再读原文，
原来仆人不是 servant， 仆人是 slave， 是奴隶。
啊，其实睇一部原文仲惨添，唔单止系仆人，仲系奴隶添。
我原来是做了一个奴隶，
啊，原来我系做咗一个奴隶，
但是我。那天晚上告诉弟兄姊妹，
但系嗰晚我话俾弟兄姊妹，
上帝帮助我有个很大的突破。
上帝俾我有一个好大嘅突破。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嗰日开始，
我不再说我是仆人，
我唔再话自己系仆人，
我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仆人。
我话我系万军之耶和华嘅仆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啊，
我的价值，
我嘅价值，
你的价值，
你嘅价值，
是看你我所侍奉的主来决定的。
是看你和我所侍奉的主来决定的。
你今天侍奉谁，
今天你侍奉谁呢，
你的价值就由他来定，
你的价值就由他来决定。
当我们侍奉的是耶和华，
当我们侍奉的是耶和华，
而且是万军之耶和华，
而且是万军之耶和华呢，
怪不得有人这样讲，
怪不得有人这样讲，
我不愿意从宣教士的地位降下来成为一国的总统，
我不情愿将宣教士的身份降低来成为一国的总统，
因为基督的使者是一个荣耀的职分，
因为基督的使者是一个荣耀的职分，
但是这个职分什么时候才真正给我们用，
不过这个职分几时先给我们用呢，
当你一生侍奉完，
当你一生侍奉完结，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
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
然后后面都加了一个字，
后面都加了一个字，
死在摩押地，
死在摩押地，
110岁死了，
110岁死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羡慕，
让我们有一种这样的羡慕。
但是感谢主，
不过感谢主。
当我们在看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的时候，
当我们再看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发现连盖棺论定这句话都错了。
我们发现连盖棺论定这句话都错了。
如果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如果死在十字架上面，
被埋在坟墓里面，
被埋在坟墓里，
那个时候来决定他的价值，
在那个时候来决定他的价值，
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他有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死不是人旅程最后一站，
死并不是人旅程最后的一站，
死是我们的一个过程，
死是一个过程。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到最后，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未去到最后，
你不要随随便便定自己到底是有意义没有意义，有价值没有价值，
你不要随便去定自己有意义没意义，有价值或者没有价值。
因为主耶稣死了3天又复活了，
因为耶稣死了3天之后就复活了，
那不过是一个过程，那不是最后的结局，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最后的结局。
从在美国的时候，
当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教我看美国美式的足球，
他就教我看美式的足球，
我没有他们没有教我以前，
当他们没教我之前呢，
我看那个球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我看美式足球觉得没什么意思，
后来人家教我以后，
后来当我有人教我之后，
看了以后就开始入迷了，
我就开始呢越看越入迷了，
就跟弟兄姊妹讲，
我跟弟兄姊妹讲了，
我说足球决赛的时候，
足球决赛的时候呢，
你们就放我假好了，
你放我假好了。
哎呀，我在学这个足球的时候，
当我学看这个足球的时候，
他们的规矩里面，
他有一些规矩，
有一样东西叫做 2 minutes warning， 最后结束前2分钟的一个警告，
就是一个叫在结束这个球赛之前的最后2分钟的警告。
那么我以前我不懂，
以前呢我不懂
2分钟有什么了不起，
2分钟有什么用，
很多时候2分钟，
其实很多时候2分钟呢
扭转乾坤，
就能够扭转乾坤。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还没有走到最后，
我们今天还没走到最后，
我们不要轻易不要轻易的就把它放下，
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放弃，
我们不要轻易的就说我失败了，
我们又不能够轻易说我已经失败了。
有一个故事我也是常常喜欢讲，因为对我有很大的勉励，
有一个对我很有大勉励的故事我常常都讲，
一个在非洲做宣教士的一个老人家，
一个在非洲做宣教士的老人家，
他们夫妇在非洲几十年，
他们夫妇在非洲已经几十年了，
他们后来告老退休，
后来他们告老退休了，
回到美国，
回到美国
坐船到纽约，
就在坐船去纽约，
发现纽约的码头，
他发现这个纽约的码头
万人空巷，
有万人空巷，
他觉得很稀奇，
觉得很稀奇，
到底发生什么事，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他们告诉他，
他们就告诉他，
跟你从船回来的人，
他原来在船一起回来的人，
有一个当今的总统叫做罗斯福，
有一个当今的总统叫罗斯福，
他去非洲打猎，
他去非洲打猎，
不知道打狮子老虎，不知道，
不知道打老虎还是狮子，
现在回来了，
现在他回来了，
大家在那里欢迎他，
大家就在那里夹道欢迎他，
当他在那里看着这些群众的时候，
当他在那里看着这些群众的时候，
他心里面突然悲从中来，
他突然心里面悲从中来，
他就对自己说，
他就同自己讲了，
我在非洲五六十年，
我去非洲五六十年，
现在高老退休，
而家高老退休，
坐船回来，
坐船翻嚟，
比一个去非洲打一个猎的一个人还不如，
比一个去非洲打猎嘅人都不如啊！
他回来，大家万人空巷，
而佢翻嚟见到万人空巷，
我到底什么人在接我？
究竟今日有边个嚟接我呢？
哇！他开始觉得非常非常的懊恼，
佢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懊恼，
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自怜，
非常的自怜。
突然好像心里面神向他说话，
突然间好像神在他心里面讲嘢，
很简单，就是一句话，
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那句话说什么呢？
这句话怎么讲呢？
孩子，
孩子啊，
你还没有到家呢，
你还没回到家啊。
我每一次想到这句话，
我每一次想起这句话呢，
我心里就很受感动，
心里面就很受感动。
他说孩子，
孩子啊，
你还没有到家，
你还没回到家。
那么下面的故事是我自己跟他加的，
下面的故事呢就是我加下去的。
那么神后来就继续跟他讲，
神就会继续跟他讲，
那这都是我想出来的，
这个是我想出来的。
神说，
神说
将来回天堂，
将来你回天堂，
你看看到底欢迎你的人多还是欢迎罗师傅的人多，
你看看究竟欢迎你的人多还是欢迎罗师傅的人多呢？
而且你会发现欢迎你的人都是黑人，
而且你会发现呢，欢迎你的人都是黑的。
弟兄姊妹，请你想想看，
弟兄姊妹，请你想想啊！
我不是胡思乱想，
我不是乱咁谂噶。
没有，我相信当这个老宣教士，
因为当我相信这个老宣教士
听到主向他说，
听到主同佢讲，
孩子，
孩子，
你还没有到家，
你仲未翻到屋企。
弟兄姊妹，你我心里得到多大的安慰？
弟兄姊妹，你有冇谂过我哋心里面得到几大嘅安慰？
我们今天看见许多不公不平。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
我们看到很多令我们心里面很难过失望的事情，
我们看到很多令我们心里面难过失望的事情。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巴不得我们能够一直忠心到见主的面，
巴不得我们能够一直忠心直到见主的面。
在这段圣经里面，
在这段圣经里面呢，
太多太多太多我们可以看，
太多太多太多我们要看的。
但是我最后用二十分钟的时间，
但是我在最后要用二十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看这段圣经里面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同大家看这段圣经里面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曾经说过，在约翰福音里面真假的真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字，
我曾经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真假这个真字是很重要的一个字，
一共在中文圣经出现五十五次，
一共在新约圣经出现了五十五次
中文圣经。那么在五十五次里面呢，有二十二次是真理的真，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五十五次呢，其中有十七次呢是讲真，
二十二次
是讲真理的真。
那么有三十三次是讲到真，真以色列人、真葡萄树等等，这些真。
另外三十三次呢是讲真以色列人、真葡萄树等等的真。
相信的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字，
相信的信字都很重要，
有九十八次，
出现了九十八次。
那么很奇妙，有三个字都是 L 开头的，
好奇妙呢，就是有三个字都是用 L 一个字开头，
也是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出现的三个字，
也是约翰福音里面常常出现的。
第一个 L 是什么呢？
第一个 L 是什么呢？
Light 光明，光、
就是、光光明，
那出现二十七次，
出现了二十七次。
第二个 L 开始叫 Love 爱，
第二个以 L 开始的就是爱这个字，
在约翰福音出现五十九次，
在约翰福音总共出现了五十九次。
第三个 L 开头的是 Life 生命，
第三个以 L 开头的就是生命这个字，
也是出现二十一次，
也都是出现了二十一次。
几十年来，
几十年来呢，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主教我一样事情，
主教我一件的事情，
就是好好的认真的很清楚的去读圣经，
就是要好好的认真的很清楚的读圣经。
我们今天圣经都没有好好读好就马上去找亮光，
我们今天圣经都没读好就想快点去找亮光，
哎呀，就要去看里面的教训，
就要看里面的教训。
我们要先读圣经的时候学会 observation 观察，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先学好去观察，
你要观察，你要从你的日常生活学习，
我们要观察就要从日常生活那里开始，
有一个从 observation 观察来一些喜乐，
因为我能够从这个学观察里面带来一些喜乐。
读圣经也是一样，
读圣经都是这样，
不要粗枝大叶，
哎，唔好粗枝大叶，
不要粗心大意，
唔好粗心大意。
读圣经一定要读得细，
读圣经一定要读得仔细。
譬如说，刚才我们听见诗班在唱，
啊，譬如头先我听诗班喺度唱嘅时候，
他们唱到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
佢哋唱到诗篇第二十三篇嘅时候，
那么有一句话，他们把它文绉绉的把它翻译成，原来是善良与信实紧追着我。
有一句说话咧，佢哋翻译得好文绉绉，就系原来系善良同埋信实系追住我。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诗篇二十三篇，
我哋唔知道呢个诗篇二十三篇咧，
从第一节开始讲起，
从第一节开始讲。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我必不致缺乏。
一直讲到最后，
一直讲到最后咧，
他最后他说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最后咧佢又话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的观察。
弟兄姊妹，我哋要好小心去观察啦。
这个和合本说随着我，
这个和合本来讲跟住我，
他们唱说把他追着我，
他们唱的时候说追着他，
我就突然发现，
我就突然发现
恩惠慈爱，
恩惠和慈爱
都是今天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
都是今天世界上的人所追求的。
我们是追着恩惠慈爱，
本来我们是追着恩惠和慈爱。
诗篇二十三篇说恩惠慈爱追着我，
但是今天诗篇二十三篇告诉我们，恩惠和慈爱是追着我们的。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我，
不是我随着恩惠慈爱，
不是我随着恩惠和慈爱。
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这个很大的不同。
你要从观察去看见，
你要从观察里面去看到。
那么什么叫做恩惠慈爱随着我呢？
咩叫恩惠同埋慈爱随着我呢？
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系因为耶和华系我嘅牧者。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哋知道，
在有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
喺以色列嘅地方咧，
都是牧者走在前面，
都系牧羊人走喺前面，
羊跟着他走的，
羊就跟住佢走嘅。
所以当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讲耶和华是我牧者嘅时候，
我就跟着耶和华走。
我就跟住耶和华走，
然后恩惠慈爱就追着我。
原来恩惠慈爱就喺后边追住我哋。
弟兄姊妹，诗篇二十三篇，
弟兄姊妹，诗篇二十三篇
太熟悉了，
太熟了。
但是我们今天太少好好的去享受神的话语。
但系今日我哋太少好好嘅去享受神嘅话，
因为我们读圣经不够用心，
因为我哋读圣经唔够用心。
你说我没有时间读原文，
你话我冇时间读原文啊？
恩惠慈爱随着我，根本不要你去读原文。
恩惠慈爱随着你，根本就不需要你识原文。
你今天读中文，你就已经知道了嘛。
其实今天当你读中文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
当然读原文有很多的帮助。
当然读原文有很多帮助。
我今天有一点怕。
我今天有点惊惊的。
因为我们今天太强调原文的重要，原文的重要。
我们今天太强调原文，原文的重要。
很多基督徒有很强烈的自卑感。
很多基督徒有强烈的自卑感。
哇，我读圣经这一辈子没有希望。
我读圣经这世都没希望的了。
有的时候我听见教会里面祷告的人祷告到真是行云流水，抑扬顿挫，非常的流利流畅。
我去到教会听到人祈祷流水行云，抑扬顿挫，非常的流利。
有的时候我有点怕，
有时候我有点惊。
有很多人听见这样很属灵的祷告，
有人好听过这些所谓属灵的祷告，
就变成很自卑，
他就变成很自卑了。
其实祷告，
其实祷告呢，
让我们变成非常非常的亲切跟天父讲话，
就是让我们非常亲切跟天父讲嘢啫。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许许多东西，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里面其实有很多嘢咧，我顺便同大家嚟到分享。
第一个讲到 light，
第一个咧系讲到生命，
出现二十七次，
出现咗二十七次。
因为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十一章。
因为在刚才读的第十一章，
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里面讲到光明，他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
人在白日走路
就不致跌倒，
就不致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
若在黑夜走路
就必跌倒，
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因为他没有光。
他从这个光提到光带来方向感，
他从这个光去讲出光带来方向感。
昨天晚上，
昨晚
我们在第九章，
我们在第九章呢，
在第四节第五节讲到说趁着白日，
是第四节和第五节就说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
耶稣话我喺世上嘅时候
是世上的光，
就系、是、世上嘅光。
那里提到要趁机会，
嗰度提到咧要趁机会啊。
十一章讲到方向感，
十一章就提到方向感。
在第九章讲到急迫感，
第九章咧就讲到呢种急切感啊。
急迫感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这个急切感系从时间嘅角度嚟睇。
方向感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
方向感系从空间嘅角度睇。
今天从时间看，从空间看。
今日无论从时间或者从空间去睇，
我们都需要世上的光，
我哋都需要世上嘅光。
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都话俾我哋听，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我常常说，主耶稣说这两句话给我有很深的提醒。
我常常话耶稣讲呢两句说话俾我好深嘅提醒，
因为耶稣没有说，
因为耶稣冇话，
你们是世上的喇叭，
你系世上嘅喇叭，
你是世上的鼓，
你系世上嘅鼓，
你是世上的钢琴，
你系世上嘅钢琴，
你是世上的口琴，
你系世上嘅口琴。
昨天还有手风琴，你是世上的手风琴。
琴晚仲有手风琴添，咪你系世上嘅手风琴。
不是很好吗？
咁啊唔系。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这是我的诗歌吗？
这是我的诗歌，系嘛？几好呢？
但是他为什么说盐和光？
不过点解耶稣要话盐同埋光呢？
弟兄姊妹请注意。
弟兄姊妹请你留意啊。
盐和光，
盐同埋光
是没有声音的一种影响。
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影响，
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影响，
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影响。
今天主让我们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
今天主要让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我们在那里就是一个见证，
我们在那里就已经是一个见证。
我们不要说话，
我们不用讲话，
我们就让人家觉得我们的生命与众不同，
我们就能够让人感受到我们的生命是与众不同。
甚至我们不需要这样比，这样比，这样拉，这样做，我们人家都可以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属于主，
甚至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动作，人家都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主。
当然口的声音的见证很重要，
当然声音的见证很重要，
我们能够 用这样的一个表达也是很重要，
我们能够用不同的形式的表达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
耶稣讲到是世上的光，
耶稣讲的是世上的光，
光可以照亮，
光可以照亮，
盐可以防腐，
盐又可以防腐，
盐跟光都有它的功用，
盐同埋光都有佢嘅功用。
今天在教会里面，
今日喺教会里边，
我们需要光，
我哋需要光。
光代表什么？
光代表啲咩咧？
光代表那绝对的真理。
光代表呢个绝对嘅真理。
今天在教会里面，
今日喺教会里面，
在我侍奉主四十多年，我有个很大很大的负担和担心。
我喺侍奉主四十几年里面有一个好大嘅负担，都系一个好大嘅担心。
今天的教会，
今日嘅教会，
绝对和相对混淆不清。
我哋将绝对同埋相对咧捞到一塌糊涂。
今天教会有两个危机。
今日教会有两个危机。
这不是我说的，
唔系我讲嘅。
是哥培里的妹夫说的。
系哥培里嘅妹夫讲嘅。
他的名字叫 Layton Ford。
佢叫霍礼登。
那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今天教会有两个危机。
佢话今日教会有两个危机。
第一个危机是什么呢？
第一个危机系咩呢？
改变福音的内容。
改变福音嘅内容。
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
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
不改变传福音的方法。
不改变传福音的方法。
请注意他讲的这两件事情。
请你留意他讲的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
是改变福音的内容。
是改变了福音的内容。
我们叫做新派的神学。
我们叫做新派的神学。
我们觉得叫这个叫人文的这种神学。
我们又叫做人文神学。
很多时候我们以人为中心。
很多时候我们以人为中心。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个绝对的真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失去了这个绝对的真理。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绝对的真理相对化的时候，
当你将绝对的真理来到相对化的时候，
就落到异端里面，
就落到异端的地方，
就落到错误的里面，
就落在错误的里面。
因为那是绝对，
因为这个是绝对，
这是不能改变，
这个是不能改变的，
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
这个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这是古今中外是一样的，
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说第二个危机是什么？
他说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改变传福音的方法，
就是我们不改变传福音的方法。
传福音的方法是相对的，
传福音的方法是相对的。
今天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讨论或者争论。
今日我哋常常喺教会里边听到一啲咁嘅讨论，甚至变成一啲争论。
哇！今天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很活泼的现象。
今日我哋见到教会里边有好多活泼嘅。
我们很感谢主，
我哋好感谢主。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保守了。
因为有时候我太保守了。
哎呀，我们常常没有一个好的，像我们这次大会有好的领唱。
因为我们好像这个大会这样没有一个好的灵场，
我们有一个那么好的灵场，
我们已经有一个好的灵场，
那么我们唱诗非常享受，
我们唱起诗来也非常的享受，
但是教会里面没有这个信姚的嘛，
但是教会没有这个姚弟兄嘛，
那么我们教会也没有那个姓李的嘛，他现在就 回澳洲去了，
我们教会也都没有姓李那个嘛，去了澳洲了，
哎呀，所以就想用别的方法来取代，
我们就想用别的方法来代替他了，
哎呀，我们就开始找一些比较新潮的一些诗歌，
我们就开始找一些比较新潮的诗歌，
一些比较容易唱的一些歌，
一些比较容易唱的歌，
啊，甚至手舞足蹈的一些歌，
啊，甚至是令我们手舞足动的歌。
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讲道，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
啊，人很多，
很多人在这里，
我坐在第一排，
我坐在第一排了，
那么他们唱诗了，
当他们唱诗了，
哎呀，我辛苦得不得了，
我就辛苦得不得了，
主任牧师站在我旁边，
因为主任牧师在我旁边，
他们一面唱，
他们一面唱，
一面拍手，
一面拍手，
一面举手，
一面举手，
一拍手就打我一下，
一拍手
打我一下，
一次手就打我一次了。
哎呀，我就躲，
我就一路匿啊匿啊匿啊，
我就躲到那边去，
我就闪到另外一边。
那边一个姊妹就打我，
啊，另外一个姊妹喺嗰边又打我，
我躲了这个主任牧师，
我避得过呢个主任牧师。
那么就跟着姐妹又打，
又俾个姊妹打。
后来我发现只有一个办法，
后来我发现得一个方法啫，
打回去，
啊，打翻佢。
所以他我也跟他打，
当他拍手的时候我又跟他
打，后来打打我觉得还不错啊，
这样打打下都挺好玩，
哎呀我
挺好玩啊
哎呀我就觉得 我就突然自由起来，
我突然觉得自由起来了，
哎呀我就觉得好稀奇，
我就觉得好奇啊，
那么保守的一个人，
一个这么保守的人，
一个历史人物，
一个历史人物，
那叫洪秀全的人，
叫洪秀全的人，
那么今天竟然也跟大家新潮起来了，
今天都跟大家一起新潮起
来了，哇，也跟他们拍，
我就跟他一起拍了，
后来我就发现，
后来我发现
这个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究竟这个是绝对还是相对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在很多相对的东西里面吵得面红耳赤？
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一些相对的事情上面吵得面红耳赤呢？
我是一个比较从保守背景出来的传道，
我是从一个比较保守背景出来的传道人，
但是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
不过常常当我想到这件事呢，
我们需要 light， 我们需要光，
我们需要光，
我们需要真理，
我们需要真理，
如果要讲这方面有很多很多东西要讲，
如果要讲下去呢，还有很多东西要讲，
我们实在求主给我们辨别诸灵的恩赐，
我们实在要求主给我们有辨别诸灵的恩赐，
怎么辨别呢？
怎么辨别呢？
好像是去年，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去年，
香港1000块钱是不是叫金牛啊？
香港1000蚊咧叫金牛啊，
是不是叫金牛？
系，
听说去年有很多金牛是假钞票。
旧年咧有好多金牛咧系假钞嚟噶。
你如果拿到1000块，如果看是2000年出的，跟2002年出的，里面就有很多可能的一些假钞票。
如果嗰个金牛系2000年嘅版或者2002年版咧，就比较有机会系假噶啦。
所以我们要去研究哈，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所以我哋就去研究边张系真，边张系假噶啦。
后来我就想到一个老故事，
不过我就突然间想起一个旧的，
大概是在外国什么地方有一个专门会分辨假钞的专家，
就是在外国有一个专门分辨假钞的专家，
那么很多人去请教他，
很多人去请教他，
你真厉害，
他说你真厉害，
你一看就知道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你一看就知道哪张是真哪张是假，
哇，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不同版本的假钞票，
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不同版本的假钞，
他说先生，
他说先生啊，
搞错了，
你搞错了，
我从来不去研究假钞票，
我从来不看假钞票的，
我只研究真钞票，
我只是研究真钞票，
我把真钞票摸了又摸，摸了又摸，
我将真钞票咧放喺手里边摸完又摸，
我把真钞票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我将个真钞票咧睇完又睇，睇完又睇。
我只要一摸，
我只要摸一摸佢，
跟我很熟的那个摸不一样，就是假的。
只要同我熟习嗰种摸嘅感觉唔同，就系假的。
今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分辨不出来的东西。
今日我哋睇到好多分辨唔到出嚟嘅嘢。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找那些东西。
我哋唔使揾嗰啲嘢啊。
好好把你的圣经好好看熟。
将你嘅圣经好好嘅睇熟噶啦。
好好把主的话弄清楚。
好好的将神的话来弄清楚，
你如果能够把这个摸得很熟，
如果你能够将它摸得很熟的时候，
你摸别的东西，
当你一摸别的东西，
你就知道那是假的，
你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许多人拿了假的金牛，
很多人拿到假的金牛，
因为他不会摸真的，
因为他不懂摸真的，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光，
我们需要光，
第二，
第二，
需要爱，
我们需要爱，
讲太多了，
讲太长了，
不讲爱了，
我们暂时不讲爱了，
啊，因为大家都已经知道爱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爱了，
刚才唱我们爱慕神的话，
刚刚唱了我们爱慕神的话，
最后我们讲到 life， 讲到生命，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生命，
因为生命 要吞灭死亡，
因为生命要吞灭死亡。
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这件事情，
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这件事。
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常常让人家觉得死气沉沉？
今天教会为什么常常让人觉得死气沉沉呢？
因为缺少生命，
因为缺少生命，
缺少生命的源头，
缺少生命的源头。
非常非常抱歉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非常的抱歉，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应该把 light 把 love 把life 都讲得清清楚楚，
我应该将光、将爱同埋将生命都讲得清清楚楚嘅。
但是我今天必须跳过去。
不过今日我必须要跳过去。
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生命这一方面跟大家交代一下。
不过今日我一定要将生命呢个部分同大家嚟交代。
你要讲生命，
你要讲生命。
我们要认识圣经里面怎么讲到死亡。
我哋就要认识圣经里面点样讲到死亡。
死的定义是什么呢？
死嘅定义系咩咧？
死的定义很简单。
死嘅定义好简单啫。
就是 separation， 就是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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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隔绝了。
当两个人一隔绝的时候，
当两个人一隔绝的时候，
就产生死的现象，
就产生了死的现象。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个死在圣经里面起码有三个不同的意思。
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死，起码有三个不同的意思。
第一个就是肉体生命的终止，
就是第一个就是指到肉体生命的终止。
我们已经没有 vital sign， 我们已经没有生命的现象。
我们就已经没有了这个生命的迹象，
跟这个物质世界有了一个隔绝。
当我们同这个物质的世界有隔绝了，
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说，
亚当活了930岁，
亚当活了930岁
就死了，
就死了。
那个死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生命就告一个段落，
他的生命是告一个段落。
这是我们一般对死的认识，
这个是我们一般对死的认识，
一般对死的了解，
一般对死的了解。
那么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他用睡来讲死，
他就用睡来讲死。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另外去发挥去思想，
我们可以再另外去发挥思想。
但起码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死是一种跟物质世界的一个隔绝。
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圣经讲到死呢，是跟这个物质世界的隔绝。
第二个死是一个更深的一种关于死的定义。
第二个死是关更深的关于死的定义。
第一个是跟物质世界的隔绝，
第一个是跟物质世界的隔绝。
第二个是跟属灵生命源头的隔离，
第二个就是指到跟属灵生命源头的隔离。
创世纪五章 五节，
创世纪第五章五节，
亚当死了，
亚当死了，
但是在第二章十七节，
但是在第二章第十七节，
神对亚当说，
神对亚当讲，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个地方讲到的死，
这个地方里面所讲的死
是跟生命源头的隔离，
是同一个生命源头的隔离。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今天需要非常非常清楚的，
这个是今天我们要非常弄清楚的。
信耶稣的人，
信耶稣的人，
约翰把他叫做出死入生，
约翰就称呼他就叫出死入生。
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讲到出死入生的一个说法，
讲到出死入生的其中一个
说法，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
听我话又信我差我来者的，
就有永生，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然后他在约翰一书，
然后在约翰一书
三章十四节，
三章第十四节，
第五章约翰福音那里是提到信耶稣就出死入生。
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信耶稣就出死入生。
那么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就话我们因为爱弟兄。
约翰福音是讲到信耶稣。
约翰福音咪讲到信耶稣。
那么约翰一书是讲到爱弟兄。
约翰一书咧确讲到爱弟兄。
我们因为爱弟兄。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
没有爱心的，
仍然住在死中，
仍住在死中。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生和死的意义。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生和死的意义，
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意义，
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我刚才说，从教会历史来看，很多时候教会死气沉沉。
我刚刚讲咧，就系从教会历史里面睇咧，教会好多时系死气沉沉。
非常可惜，
非常的可惜。
我们没有把生命的源头带进来，
我哋冇将生命嘅源头带入嚟。
你看两千年的教会历史，
我哋睇二千年嘅教会历史，
用什么东西取代？去打破死气沉沉呢？
用咩嚟到打破呢个死气沉沉呢？
我们常常用理性来代替，
我们常常用理性来代替，
有的时候用仪式来代替，
有时我们会用仪式来代替，
这些不是不好，弟兄姊妹，
这个不是不好啊，
但是这些不能代表，不能代替生命主的同在，
但是这个不能够代表，也都不能够代替生命的主的同在，
有的时候理性高举，
有时候呢理性被高举，
有的时候看重仪式，
有时候我们看重这些仪式，
有的是用事工来代替主，
有时候我们用事工来代替主，
有的时候用感性来取代主，
有时候我们以感性来取代主。
你看我提到四样东西，
你留意我提到四样，
一个是理性，
一个是理性，
一个是感性，
一个是感性，
一个是仪式，
一个是仪式，
一个是事工，
一个是事工。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教会也好，机构也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今天无论是教会啊机构都好，
常常不知不觉我们就失去那个绝对生命的那一个内涵，
我们就常常会失去了这种绝对的生命的内涵，
我们就落在死的当中，
我们就落在死的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这里也有一种新的东西出来，
所以今晚我们又看到一种新的东西出来，
那边有些新的东西出来，
那边有些新的东西出来，
彼此标新立异，
彼此都可以来标旗立异，
我们就发现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昙花一现就过去了，
我们就发现很多东西其实只是昙花一现就没了。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我心里面的负担跟所有的弟兄姊妹分享，
弟兄姊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将我心里面这个负担向所有的弟兄姊妹分享，
让我们回到主的话，
我们要回到主的话，
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让我们的侍奉，
让我们的侍奉，
让我们的事工，
让我们的事工，
让我们有神的话，
让我们有神的话。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
回到圣经。
第三，一个是跟物质世界的隔离，
一个系同物质世界嘅隔离；
第二是跟属灵生命源头的隔离，
一个系同属灵生命源头嘅隔离；
第三是与罪恶世俗的隔离。
第三个就是与罪恶和世俗的隔离，
那是一种属灵的纪律，
这个是一种属灵的纪律。
对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说，
你要与我同死。
你要与我同死，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
所以保罗话俾我哋听，
就世界而论，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我而论，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那个死是一个什么死呢？
呢种死系咩死呢？
是一种属灵的操练，
系一种属灵嘅操练，
是一种属灵的经历，
系一种属灵嘅经历，
是一种属灵的纪律，
系一种属灵嘅纪律。
昨天晚上。
在昨晚
我跟这些走到前面来的弟兄姊妹，
我跟那些走出来的弟兄姊妹说，
是在心里面苦口婆心跟他们分享一件事，
我实在是苦口婆心地跟他们分享，
我说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说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耶稣基督的门徒，
耶稣基督的门徒
叫做 disciple，
他 是门徒，
求主让我们过 discipline 的生活，纪律的生活，
求主让我们过一个纪律的生活，
因为 disciple 跟 discipline 是同样一个词，
门徒和纪律这个是同一个词，
同样一个词根，
是同一个字源。
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我们说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说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求主让我们愿意怎么样在他的面前过纪律的生活，
求主让我们愿意在他面前去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
操练这一种的死，
操练这一种的死。
也许你会说，我的处境很艰难，胜过人间疾苦的神迹正是我所需要的，但是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李牧师带领我们分享的神迹是超越了人间的疾苦，而是胜过死亡。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不知道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有没有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你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联系，来看一看我们的神，他不单单是胜过了人间的疾苦，他甚至是胜过了死亡。可以联系我的方式是短信和电邮，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at 良友点 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